小朋友们好，欢迎打开一页页窗。这集我们讲汤小团东周列国卷第四本的第二场，新的任务。下课铃声响了，所有的孩子都冲出教室，孟虎和唐飞飞也走出去了。汤小团正想追过去跟他们说话，没想到才到走廊就被一群外班的同学围住了。
哇，这就是汤小团啊。
嗨，汤小团，拿金奖杯的感觉怎么样啊？
原来是他啊，看上去也没怎么样嘛。
汤小团，你说的那个故事是在哪本书上的呀？我想买一本。
汤小团被围在人群当中，眼看唐飞飞和孟虎越走越远，心里着急得要命。他奋力拨开身边人，好不容易冲出包围圈，却被一个突然出现的人挡住去路，差点一头撞在来人身上。汤小团刹住脚，抬头一看，原来挡住他的人是三班的鲁大文。鲁大文是个瘦瘦的男孩子，眼睛也小，安在脸上就像两条细细长长的缝儿。鲁大文的爸爸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去年的故事大赛就是他代表书香小学去参加的，只可惜连复赛都没进。今年熊校长推荐了汤小团参加故事大赛，最不服气的就是鲁大文了。早在比赛之前，他就到一班门口来堵过汤小团。不过鲁大文这个人从来不一个人走出教室，身边总跟着两三个他们班的男生以壮声势，今天也不例外。虽然鲁大文又矮又瘦，可他身边那几个跟班可都是又高又壮的，人墙一样这么一站，半条走廊都给堵上了。其他同学看到这阵势就不敢凑过来了，全都躲到旁边叽叽喳喳，只剩下汤小团一个人面对着一排人墙。汤小团往左走，人墙就往左边移动，往右走，人墙又往右边移动，存心堵住他的去路。汤小团只能站住，挺起胸脯说，你们让开，我要过去。鲁大文两只手抱在胸口，细长的小眼睛从上往下瞅着汤小团，脸上带着恶意的笑容。
要去哪儿啊，故事冠军？
跟你没关系。
是要去找你那两个好朋友吧？别追啦，他们早就没影了。
鲁大文左右看看站在他身边的几个男孩，
你们刚才也听到了吧，那个大锤说什么来着？
站在鲁大文身边的金熊立刻说，
他说别管汤小团，跟他没关系。
金熊是个又矮又胖的男孩子，脖子短的几乎看不见，因为太胖了，挤眉弄眼说话的时候，整张脸的肉都挤在一起，那模样别提多有趣了。可汤小团却一点儿都笑不出来。
孟虎真说了那样的话？他不是孟虎的好朋友吗？
眼看汤小团脸上露出难受的表情，鲁大文可得意了，他对身边几个男孩使了个眼色，接着说，
看来你的好朋友跟你也没那么铁嘛，不过没关系，你是冠军嘛，冠军可是只有一个的，还要什么朋友？你们说对不对？
鲁大文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他身边几个男孩也跟着他一起发出笑声。汤小团涨红了脸，刚要反驳，就听一声大喊，一个人炮弹似的从走廊另一头冲过来，一下就把鲁大文他们的人墙给冲散了。
喂，你干什么？哎呦！
鲁大文几个被冲得七零八落，鲁大文还差一点滚倒在地。等他们好不容易站稳，就看到他们刚才提到的大锤孟虎正站在汤小团身边，一手勾着汤小团的肩膀，一手握着拳头对他们晃呢，那拳头就在他们鼻子前面挥得呼呼作响，还真跟大锤一样。
刚才是谁说我跟汤小团不铁的？谁说的啊？
孟虎又高又壮，说话声音也跟打雷似的，鲁大文刚才还耀武扬威呢，现在被孟虎脸对着脸一吓唬，说话都结巴了。
不，
不是我。
孟虎又把脸凑到其他几个男孩面前嗯了一声，他们全都摇头。
开玩笑，这可是年级有名的大锤孟虎啊，听说他一头撞穿过黑板，拳头硬得跟铁锤一样，谁不怕他？
鲁大文第一个转身就跑，其他人也跟着跑了，谁都没留下来。汤小团把孟虎的手从肩膀上扒拉下来，瞪着他问，
刚才那两句话是你说的？
什么话？孟虎摸脑袋，旁边好多人都在围观。汤小团拉着孟虎就走，一直走到操场上才说，
别管汤小团，跟他没关系，这句是你说的？
那个啊，孟虎又摸了摸脑袋，旁边有个人走过来，用清清脆脆的声音说，
他不是那个意思。
说话的人就是唐飞飞，他走到汤小团身边，汤小团的眼睛立刻就瞪不起来了，他现在一看到唐飞飞就觉得气虚。
对对，我不是那个意思，孟虎赶紧接口，我刚才跟唐飞飞说呢，让他别生气，别管你，选大队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原来真是误会孟虎了，唐小团心里立刻高兴起来，他挠挠头发，转向唐飞飞说，
对呀，我上课的时候就想跟你说了，这事儿是王老师突然想到的，跟我没关系，我也不想当大队长。
唐飞飞有点吃惊，
为什么？
孟虎立刻说，
我就说跟他没关系吧，再说了，我已经警告过他了，不许他跟你抢大队长的位置，所以你可别不高兴啊。
唐飞飞扑哧笑了，我才不会为这事儿不高兴呢。
唐飞飞是个头发卷卷皮肤白白的漂亮姑娘，笑起来就更好看了，孟虎立刻就跟着一起傻笑起来，没出息极了。汤小团叹着气看了他一眼，心里觉得孟虎肯定是没救了，不过唐飞飞这么一说，他也松了一大口气。
那你为什么刚才一整节课都不看我一眼？我还想跟你解释呢。我刚才在看书，没注意王老师说什么了。
唐飞飞突然有点脸红，汤小团和孟虎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然后四只眼睛都落在唐飞飞手里抱的那本语文书上。
孟虎惊呆了，你居然能看语文书看得那么入神，连王老师的话都没听到。
汤小团手快，已经把唐飞飞手里的书给抽过来了。他翻开书皮，立刻就知道了唐飞飞的秘密。原来这本书外面包着的书皮上写着语文两个字，里面其实是一本古代传奇故事，怪不得他会看得那么入神。自从他们开始书里的冒险，唐飞飞手里就始终有一本研究历史的书。
还给我！
唐飞飞整张脸都红了，他拿回书立刻合上。汤小团呢，一下子就觉得第一次在王老师眼皮底下偷偷做小动作的唐飞飞怎么这么可爱呢，简直让他想跟他握握手。孟虎可比唐小团激动多了，当他好不容易搞明白情况，嘴里立刻充满感情地吐出了一句，
这主意真好，唐飞飞你太聪明了。
眼看着就要张开双手给唐飞飞一个拥抱，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黑影跳到他们三个当中，
喵的一声，
立刻把他们三个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小黑突然出现，带来一张新的纸卷。汤小团蹲下来抽开纸卷一看，眼睛就亮了，
太好了，新的任务来了。
绿色的有间书店一如既往充满了食物的香气，老板端着还散发着热气的金黄色蜜汁叉烧酥走出来的时候，孟虎的口水都快滴到桌子上了，这让唐飞飞嫌弃地啧了一声。老板今天穿了一套墨绿色的袍子，高高的领子用一枚黑玉别在一起，面孔雪白，眉毛乌黑，双眼亮得像星星一样，英俊极了。唐飞飞斯斯文文地低头喝茶，等老板说话。汤小团最心急，连叉烧酥都来不及吃就开始问了，
老板，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我已经等不及回书里去继续冒险了。
老板微笑着把盛着叉烧酥的小碟子推到他面前。
别着急，先吃点东西吧，我这就告诉你们。
老板是书世界的守护者，就是因为他，汤小团三人才能进入书中冒险的。为了保护书中的故事不遭到书魔破坏，也为了救出被困在书里的汤小团爸妈，他们三个之前已经在东周做了好几次冒险之旅了。
还记得齐桓公吗？
记得啊，江小白嘛。汤小团抢着说。
他现在好吗？唐飞飞问。他们上一次冒险就是帮助江小白登上齐国王位，他对他的印象可深刻了。
还有管仲、鲍叔牙，鲍叔牙家的点心可好吃了。
孟虎塞了满嘴的叉烧酥还要说话，一开口屏屑乱飞，就连汤小团都受不了了，直接捂住眼睛，而唐飞飞早就端着杯子躲到一边去了。
老板点头，对，就是江小白，他遇到一些麻烦，我想请你们去帮一下他。
他能遇到什么麻烦？他不是已经做了齐国的大王了吗？不过如果是小白……
汤小团挠挠头，说实话，他对江小白可真有些担心，那公子哥不但爱吃爱玩，还特别容易相信别人，上回他就差一点被自己的厨子给害死。虽然那个厨子是被书魔附身的，可他也太没有警惕心了，如果不是他身边有一群管仲、鲍叔牙那样的好臣子帮忙，光靠他来治理国家可真是太不靠谱了。
老板像是看穿了汤小团的想法，微笑道，
你们肯定觉得就算当上了大王，可小白这样的人要怎么成为霸主呢？是不是？
唐飞飞立刻点头，就连忙着吃的孟虎都嗯嗯了两声。
光靠信任身边人确实不能代表他自己有能力，但江小白在历史中也确实是春秋五霸之一，可你们也知道，书魔是不会愿意让这件事按照历史发生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要去帮助小白完成霸业，成为真正的霸主，对吗？
唐飞飞接话。
老板对他微笑，对，只有他成为真正的霸主，天子剑才会再次出现，所以新的冒险又要开始了，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早就等着了，汤小团大声说。
唐飞飞也点头，孟虎好不容易把嘴里的东西都咽下去了，赶紧对着老板举起手说，
当然了。
说完又嘿嘿笑，小声说，
鲍叔牙家的点心我要来了。
这个孟虎丢死人了，
汤小团和唐飞飞一起扶住额头。
好了，这集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一起读书，一起打开这世界的一页页窗。欢迎大家关注一页页窗，你也可以访问全拼一页页窗.com 获取更多信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见。